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我哋今日继续思想约翰福音嘅信息，我哋嚟到约翰福音第15章1节至10节，题目叫做真假信徒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，请我哋同心低头，我哋同祷告。慈悲阿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，求你藉着你嘅话语去提醒、劝勉、督责、改变我哋嘅生命，叫我哋唔系做一个挂名嘅基督徒，叫我哋做一个能够委身俾你嘅一个信徒，愿将我哋嘅生命交托俾你，求圣灵开启我哋嘅心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我仲记得好多年前，我喺普林斯顿一间教会侍奉。有一次，有一位弟兄到我屋企食饭，佢好坦白直言嘅话俾你听，佢话苏弟兄，我唔系好中意你讲道，原因有三。第一，你唔系讲国语，系因为佢系台湾嚟嘅，呢个可以了解嘅。你讲道嘅时候插手落袋，冇规矩。第三，你讲道挑战性太大，我星期一至星期六已经有咁多压力。工作压力、家庭嘅压力，唞不过气嚟。难得星期日可以松一口气，准备嚟教会听下道，一边能够令人舒适一下嘅道。点样知听你讲道，令到我感到好唔舒服啊！心里边有好大嘅挣扎，所以我唔中意你讲道。我听咗之后，呢位所谓热心嘅基督徒所讲，我就对佢话啦：我好抱歉，我国语唔系好流利，但我系广东人。或者可以练习多啲，啲插手落袋呢，我好多谢你嘅提醒，所以以后呢，你发觉我讲到嘅时候都唔会插手落袋嘅。至于挑战性大呢，听咗之后唔舒服呢，我为你感谢神，唔系因为我道，我所讲嘅嘢挑战性大，唔系因为我所讲嘅话令到你心里面唔舒服，乃系神嘅话语挑战你啊！我只系讲解圣经嘅真理，其实呢个就系圣灵喺你心里面做工啊，就好似约翰福音第16章第8节话，圣灵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。冇错，如果我哋只系求心里面舒服一啲嚟教会，恐怕你永远得唔到满足啊，因为神嘅话语系好似一把好利嘅剑，能够直刺透人心，系满有挑战性嘅。事实上呢，我记得有一次嘅侍奉，我带一个福音性研经，其中有个朋友对话啦，我每次嚟嘅时候都好多挣扎，好想唔嚟，但系唔系因为我对福音性研经冇兴趣，唔系唔想投入，因为每次查完经之后咧，心里面好多挣扎，甚至失眠，心里面好复杂嘅感受啊，所以我咪想逃避咯，想唔嚟咯，但唔知点解神推鬼拱嘅咁啊，次次都嚟到，咁我同佢笑咗，同我有个方法。你又可以嚟，又唔使咁多挣扎，系咩啊？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啊！佢讲完就信咗主，神嘅话语真系厉害。今日我哋读约翰福音呢段圣经，体会到耶稣基督嘅话语系何等有权柄、有挑战性同埋震撼嘅作用。世上我觉得有两种好可怜嘅人，第一啲就系自以为基督徒，其实系冇生命嘅，仍然喺最终嘅，呢啲叫做挂名嘅信徒，外边睇嚟好似好虔诚。又参加崇拜，又有好多侍奉，人哋都觉得佢一个热心分子，但其实佢个生命系好枯干，有冇重新得救我哋都唔知嘅，或者佢有圣经知识，但系冇遵守上帝嘅道，佢冇尝过上帝喺佢身上嘅恩典，到主再嚟嘅时候，或者佢被剪除，就好似耶稣话：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呢个系世界上最可怜嘅人。第二种可怜嘅人就系一生以为神呼召佢，接受神差遣，作神嘅仆人，但其实系狼穿上羊皮，生命冇真正嘅改变。当主再嚟嘅时候，你话：主啊，我奉你嘅名传道，奉你嘅名赶鬼，奉你名好多神迹奇事。但系主点回答佢啊？我就明明告诉你们，我从来就不认识你哋，离开我去吧。世界上仲有边几种人比啲人更可怜？自欺欺人， 他以为欺骗到神是永远欺骗不到。或者我们看完这段圣经的时候会问，咦，不知那些不结果子的是什么人呢？嗯，我知道了，当然是某某某某人了，他已经很久没回来教会了。啊，如果你能够回来听这一篇道就好好啊。这种的听道态度是不对的。我们不能够替人听道的，神的话语向我们讲的。我们应该问神啊，你今天向我讲些什么？究竟你想我生命有些什么改变？这个才是真正听道，不是同人听道啊。否则我们会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人了，没有反省的能力了，这个是最惨的。同样我们讲道都会先问一下，我们讲道一样遇到很大的危机，我们说神啊，这段圣经你向我讲什么说话？你想我怎样去听你的话？而不是只是哇这段经文正啊，我讲给你会众听就对了，他们了。没有想到神的话语先对我们讲，叫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，让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讲道。或者我们看看这段的经文，真假葡萄树第一节至第三节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下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。耶稣一开始就说了，我是真葡萄树，这个我是一个加强语气的，表示是我，只是我才是真正的葡萄树。对我们中国人来讲，摸不着头脑，因为我是真正葡萄树呢？在中国，尤其是在文革时代，耶稣说我啊，是我才是最伟大的舵手啊，是我才是真正的舵手啊，是我才是唯一的舵手啊。那我们会明白，但当耶稣讲话呢，他是一个真葡萄树啊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原来以色列啊，是以葡萄树呢是为他国徽的。在马加比时代啊，即是距离耶稣百几年啦，所有嗰啲银纸都印有葡萄树嘅，而且啊喺圣殿嘅圣所系有一棵用金镶嘅葡萄树。事实上旧约圣经里面屡屡系以葡萄树嚟比喻以色列啦，譬如以赛亚书第五章一至七节啊，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啊，以西结书十五章啊。但有一件事佢系非常有趣嘅，每当旧约圣经提到以色列系葡萄树嘅时候，佢哋都系指住那棵快要残快要死的葡萄树言的，而不是指着一棵充满了生机活力的树。就好像耶利米第二章二十一节说了，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全然真种子，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的坏枝子呢？所以耶稣说我才是真葡萄树，这个真字希腊文叫做阿利菲尼，是真的，如假包换的，内涵全部真的。它跟真理这个字阿利菲尔是同一个字根来的。以色列不是真正的葡萄树。以色列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说以色列不是真正葡萄树？因为它以为靠血统、靠守戒命、靠律法就可以真的得救了。以为做好事、靠献祭、靠自己的出身，以为这样就有生命了，这些都是假的葡萄树来的。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靠着耶稣基督救恩才可以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的创造。如果有人说我不用信耶稣，我靠我自己能力就做好人了，就有生命了，这个是坏的以色列，这个是坏的葡萄树，是假的葡萄树。葡萄树有真假的，葡萄的枝子也都有两种，有一些是不结果子的枝子，有些是结果子的枝子。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呢，栽培葡萄树的呢就会将它剪下来了。所以耶稣就说我父必将它剪下来了。剪下来这个字呢， arrow 这个字很有趣、哦、本来的原意是执东西的、拿起的，同时也都解释剪除，甚至用暴力铲除、毁灭。 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呢，就会遭受这种命运，因为他们是没有生命，好像枯枝一样。那些结果子呢，就会修理干净。希腊文的 Cathedra 这个原意就是解整干净，但通常是指剪除一些多余的枝子叶子，叫这枝子更强更茂盛。原来葡萄树有很多很有趣的特质的，葡萄树多数还在那些斜坡上，那地要非常干净，它因为它生长很快，所以种葡萄树一定要常常修理的，剪除那些枯枝或者多余的枝子，否则呢，它们就会抢它的营养，葡萄树得不到好的营养了。葡萄树有两类的枝子，一类是结果子，一类是不结果子。那些不结果子的一定要剪下来，否则这些葡萄树呢就会受损了，正如耶稣在这里所说了。葡萄的枝子是没用的，太软的，不能够做家私，亦都不是一个好的做柴烧，是没什么用的。犹太人有一个规矩，每年都要奉献一些柴枝到圣殿做烧之用，但当时亦都讲明不得奉献葡萄枝子，因为这些是没用的。一如葡萄树有两种的枝子，信徒也都有两种，一种是结果子的信徒，一种是不结果子的信徒。什么叫结果子的信徒呢？有两个意思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个是基督徒的品格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就一定要有基督徒的品格作为你生命的果子。第二，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大人信主皆果累累，或者你会问，我虽然信主，但我从没带领人信主，我有时呢忍不住呢，没爱心，没节制，没良善，难道我这样做基督徒吗？难道我就这样就可以不用理这个叶的枝子吗？是吧，完全不需要理会吗？我们不要误会圣经意思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不是因为积功德，不是因为我们靠好行为。在第三节呢就讲得很清楚了，耶稣怕着门徒怀疑他们，于是第三节说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干净这个字呢 Catharoi 呢在这个约翰福音出现过两次，一次在这里，另一次在十三章十节，耶稣为门徒洗脚，一洗他们的脚全身就干净了，就是 Catharoi 这个字很明显是指到因耶稣而来的救恩福音，叫他们活得精彩，活得干净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叫他们得着干净，所以耶稣说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，讲给你们这个字啊，是 Lelalika， 不单止是听到，而且含有一个意思是接受过的信仰，接受圣经所话给我们听一些的重要的真理。我们可以这样结论，真正生命的枝子是那些听了福音又接受了福音，生命有改变，结出生命果子的人，这些是真正的信徒。假如你信了主之后生命毫无改变的，依然故我的，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是没有任何作用的，那你就要想一想，你是不是真正有生命的信徒呢？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把握呢？接着呢，我们来看一看第四节至第六节了。耶稣去展示真假之别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必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好像枝子掉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并在火里烧了。耶稣讲得很清楚一件事，他就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枝子若离开葡萄树就好自然不会结果子，是会死的，以致被砍下来，因为他 脱离了生命的源头。另一方面，枝枝若常在葡萄树上连结生命的源头，自然就有生命的流露，生命的表现，它自然就会结出果子了。什么叫常在我里面呢？原来希腊文的字是 meno， 这个字可以解作留下 remain， 继续住 continue to live。我想这里的意思就是呢，留在这里继续住，连结在一起，生命的连结的意思了。就譬如好像你想一想，你斩了你的手下来，离开这个身体，这个手自然就会死去的了，不会继续存在了，因为它离开了生命的源头了。正因如此，耶稣说，枝枝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了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第五节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究竟我们怎样可以常在主里面呢？英文一句说话啦， out of sight, out of mind。一定有来往，一定有接触。我有朋友唔见咗三十几四十年，冇通讯，冇消息。就算在街遇到他的时候，都未必认得出去，可能更有更深的了解，是不是？相反来讲，虽然我的仔女读大学了，他们时常跟我们有 email， 有 FaceTime， 又有连结，久不久又聚下，我们对他们的情形非常了解。同样啊，如果我们成世都不跟神接触，不跟耶稣接触，冇祷告，冇读经，冇去教会，离开咗生命之源，咁就一定有问题啦。相反嚟讲，如果我哋离开主，完全冇接触，不过后果真係好惊人。第六节话，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一个离开咗主，与生命的源头断绝了关系，只有一个后果，就是枯干，被人执了丢落去的火里面烧。到末日的时候，主再来的时候，耶稣就会对他说，我从来都不认识你。最后我们看看生命的果子，第七节至第十节，究竟我们怎样可以经常保持自己在主耶稣里面呢？第七节至第十节就提供三个方法。我们首先读一读这一段圣经先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你们也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。你们要常在我的爱中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一样。第一个方法就是读神的话。第七节说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。在原文啊，不是说你若在我里面，我的话就在里面。两句中间是有一个 kai 作为连结， kai 即是和，或者英文叫 and 或者 also， 即是说主的话在你里面，你就在主里面。所以读神的话语就是第一个方法了。根本完全我们没有读圣经，没有灵修，没有参加查经班，那你想想有什么问题呢？或者牧师里面讲到不是讲神的话语的，是讲他自己的，也都有问题。我不要以为我们唱下几首诗就在主里面飞呀，读神的话语啊。第二个方法就是祷告。第七节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祷告是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又奉主的名按神的心意祷告，这个是第二个方法。我们花多少时候去祷告呢？第三个方法就是去遵守耶稣给我们的命令，行出来，而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。主耶稣叫我们去宽恕，我们就宽恕。耶稣叫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传福音。主耶稣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，我们就是这样做，不会同一个非信徒结婚，我们就是这样做。圣经叫我们爱我们太太就去爱，正如耶稣遵守父的命令一样，我们就遵守主的命令。但是内心的动机也都非常重要。你可以读经， 你可以祈祷，甚至行出嚟，但你嘅动机如何呢？第八节话为咗荣耀神，唔系荣耀自己。第九节话为咗爱，所以我哋咁样做系因为我哋爱神嘅缘故。正確嘅动机就好基本啦。你系属边一类嘅信徒呢？系结果子啊，定抑或你系枯枝呢？是半死的状态呢？求主怜悯我们。好，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看重你的话语，不读圣经，以致我们不在主里面。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很拿西，不花时间，凡事谢恩，随时祷告。求你怜悯我们，又更加求你给我们能够有能力将听到你的话语去实践出来。求主保守我们，叫我们是做一个有结果子的基督徒。无论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是有这些圣灵的果子，也都可以在全福音方面可以能够结果累累。你祝福引领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那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